经手的翻译，而且圣经很多那个英文的那个章，那哪个书什么书的，我常常搞不清楚，所以他们大家要帮助我，我是练习当翻译。OK， 好，那
okay. OK， so welcome along to Bible class。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圣经的课程。
We'll begin what we call as a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which is something we do before every Bible class.
好，我们每一堂的这个圣经课，我们都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流程。那就是第一个流程，就是我们要先向我们的天父认罪。好，在之前他课程里面曾经提过一件事情，就是有关这个病毒的事情哦。我们最糟的状况就是死了。
No, the best that can happen.
哦，最好的事就是我们死了。
Yeah, because we're Christians, we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对，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都很了解死后有非常好的一个未来。而恐惧绝对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方式状态，所以我们不会怕死去，我们也不会怕得病。而我们当然不是说我们愿意得到病，但是呢，就算得了病，这也会是上帝的一个计划中的事。就是受灾其实我们上帝的计划中的一部分，那上帝都对我们是有计划的，所以不论是得到什么样的状态，它都是在上帝的控制的计划，他所写的计划中。当坏事发生的时候，你不需要感觉到就是是很难过的。他说这个在圣经里面提到的是一个基督徒的 suffering。
受苦
的苦难，而且这是特别为基督徒有设计一种叫基督徒的苦难，就是当任何的惨剧发生的时候，就坏事发生的时候，你都可以有两种行为，一种就是你受苦，用一种很痛苦的方式去受苦，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你用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接受考验跟诱惑，那在考验跟诱惑中，如果我们失败了，等于是一个罪，我们常常受到我们四周环境的一个引诱的测试，而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这个temptation 是从我们内部来的，就是诱惑是从内部来的。哦，对不起，他讲的我们的自己的内部是来自于我们的罪性。好，然后呢，第三种的这个诱惑是来自于撒旦，而当我们因为这些各三种可能性而让我们犯罪了，上帝也有一个帮我们解决犯罪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的这个经句，就是有关于这个认罪这件事情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上校的这位，就是他的这个牧师呢，写了三本书有关认罪这个。他花几千个小时都在讲这，光是这一个题目就花很多时间在教导。因为当你有罪的时候，其实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继续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好，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也是让我们可以解决生命中问题的一个恩典的第一个。而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可以解除我们人的罪，这是不管我们做什么都没有办法去解决，只有从上帝的恩典。而但是我们却可以得到一个救赎呢，就是从这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就是我们向上帝认罪来得到这个解决。好，就是不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当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祷告的一开始去跟神单独的，不需要讲出来的，但你可以把所有你认为的罪，用你的头脑的文字去跟上帝去 confess。
OK，
就是像如这上面写的哈，就是只要我们能够认自己的罪的话，神他就一定会以公义信实的心来赦免我们所有的一切不义的事，他都可以帮我们洗净。
对，
所以那个认罪的那个字，它是用 name 的这个字，其实就是说出来。那这个说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是用一种非常平静的状态，而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很对不起或什么，而觉得自己，他就是你就是很平静的把它 跟上帝直接诉说。这个书里面写得非常清楚，他所以他很希望你们回去能够好好仔细的读。所以我们现在要先祷告，在所有的课开始前都要先做这个祷告，然后我们自己独自的去跟神去认我们最近或今天或刚才或你知道了你做的什么罪。好，我们等一下会给你一点点时间开始。
Father, sir, we give thanks to you that you've given to us this time to study your word.
感谢天父给我们这个时间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也很感谢你能够让我们可以专注的来学习从你的话语中所有的相关的一些概念。我们也感谢圣灵可以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教导我们上帝要给我们的讯息。我们所有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当我们认罪的时候，它最大的意义是我们可以让我们洁净而能够圣灵充满。而这并不是我们真的到圣灵进来，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这样子的写实的东西。OK, 但是呢，要能够圣灵充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在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圣灵是真正把我们教导启发我们理解神的这些话语，就是我们的经句的真实的意义的。是圣灵在教。而这个圣灵呢，是一个几乎是一种超能力，它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所学到的东西可以让我们知道怎么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也是耶稣在教他的学生的时候，在约翰福音里面14章26节他教的。好，这个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圣灵充满在旧约是不存在的。圣灵充满就是从那个圣灵降临的那一个时候开始，从那一天开始，我们的整个所谓教会时期也从那一天开始。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们的基督徒才有机会得到圣灵充满的状态，是在六月的第一周，就圣灵降临。的那个差不多是在六月的第一周的时候，他说差不多是在那个西元29或30年的时候，那这个事情呢就开始了所谓的教会时期。而这个事情在耶稣之前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他就已经先预告了会有这一天的到来。就是耶稣有在很之前就跟他的学生们讲说，将来天父会让圣灵降临，那就是等于说他走了以后，圣灵会继续的教导我们所有的这个他之前教他们的事情，也会提醒他们这些事情。
Okay.
以弗所书的第四章18节里面呢，那个保罗就说，我们必须要圣灵充满，然后他是用一个命令句，不是说你可以选择的。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圣灵充满，是因为我们都需要这个超能力，好，能够让我们读懂、了解，而且运用神的话语。因为我们其实是在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天使征战的状态中。
OK,
因为他其实以前有讲过，就是整个历史上面不同时期的状态啊，旧约时期跟所谓的教会时期之后呢，上帝或者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是不同的。我们这一次的主题主要讲的是天使的征战，所以我们必须要理解，就是所有事情我们做出来的，如果有任何的成功、胜利，其实都是来自于神。而有关天使的征战里面的另外一边，好，就是仇敌的那一边的这个领导人，就是路西佛，他是超级超级聪明的。对，就是我们人类的所有的能力跟智力其实都没有天使那么高，那更何况天使长，好，路西佛也就是撒旦，他是超级聪明而且有能力的，就算是最笨的一个天使，他都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比较起来会觉得爱因斯坦是个大笨蛋。
Okay, and we cannot compete with that on a human level.
所以我们从人类的角度，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跟天使做对抗的。
Right.
但是呢，我们因为有了耶稣他的思维为我们的一个协助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跟那些天使们，
okay.
堕落天使们对。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十六节里面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是有耶稣的思维的，而耶稣的他的所有的思维能力是高于撒旦的，所以我们又有耶稣的思维能力，所以我们就有机会打败，所以这是唯一我们可以打败仇敌的方法，就是我们要拥有耶稣的思维。而当我们有了这个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有办法用耶稣基督的思维跟他的智慧，这个是等于是整个宇宙的智的上帝的天王给我们的。我们先等一下下，重新开一下我们的这个，因为这个每30分钟可能要重来一次。